现在我们接着看下一部经，书本192页啊，大正236经。这部经是非常著名的一部经，清净起时经非常有名，就是谈空三昧的一部经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啊。这部经是有一天啊，就是舍利弗啊去托钵回来之后啊，他就去坐禅。那坐禅之后呢，舍利弗出定了啊，就是去向世尊礼坐啊，坐在一边。好，我们看193页，佛就问舍利弗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啊，舍利弗就说：“我从临终周白天呐、啊，哈，昼哈啊，白天坐禅而来的。”那佛陀说：“你坐什么禅啊？”他说：“我入空三昧禅住啊，入空三昧禅住。”那佛陀跟舍利弗说啊，非常好啊，你现在呢入上座禅住而坐禅，上座禅啊，大家把它圈起来，还有空三昧哈、啊、都要圈起来哈、啊，关键字。佛陀跟舍利弗说啊，如果比丘想要修这个上座禅，要这样学，第一个啊，就是你入禅。起时啊，或者是出尘啊，其实就是行住坐卧了哈、啊。你应该要做这样的思维。我现在的六根啊，我眼睛看到色境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升起欲啊？欲就是贪、恩爱啊、爱念、执着呢？那舍利弗、比丘要这样观察。如果眼是眼。视于色、啊、就我们的眼根能够了别这个色境啊，如果有爱念染着的话，有啊，大家把它圈起来，这个有，如果你有爱念染着啊，比丘那就要为了断除这个恶不善法，要精进的啊，情欲精进，非常精进的堪能细念修学，保持正念的修学啊，如旧头燃，有没有啊？好像火烧头衣啊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如旧头燃。未尽灭故，当起增上精进，勤教令灭啊。如果我们在托钵起时的过程，如果看到境界产生爱念染着，那我们为了要断除这一些恶不善法，要赶快的精进把它止息。下一段。如果比丘观察啊时，那如果在道路当中起时啊，落处聚落啊，近处这个聚落呢，与其中间啊，如果我们眼根对色境产生了别的时候呢，无有啊，你把这个无有啊圈起来。如果你没有爱念执着的话，那比丘就要保持什么呢？喜乐善根。日夜精勤细念修习，如果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呢，没有爱念执着，我们就保持这个没有爱念执着的喜乐，让自己在这种正念正知当中增长善根啊。比丘于行住坐卧净除起时啊。那净除所有的恶不善法来起时，这个就名为清净起时经啊。所以这部经所要讲的呢，就是空三昧的佛陀说空三昧要这样子修啊。那这个说法呢，其实大家可以在旁边记录一下哈、啊。我觉得虽然它称为空三昧哈、啊，行住坐要观察这个爱念执着有没有？但是我觉得跟守护六根律仪很像呢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啊？跟律仪也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你眼六根，你面对境界，你要保持正念正知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空三昧怎么跟守护跟律仪也很接近啊？所以它到底有怎么样的不一样？它并没有说出来哈、啊。那导师呢，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描述呢，他开演了他的一个说明啊，详细的说明啊。导师并没有采取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瑜伽师地论呢，把这种空三昧呢，作为三种空性的第一种。他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，注解里面很复杂啊，他解释为三种空性的第一种，才第一种而已哦，啊，空三昧。所以瑜伽师地论的瑜伽行派的解释呢，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啊。那在导师的著作呢，他就没有采取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资料，205旧的补充资料，205页，找到吗？205，大家这个补充讲义回家要把它钉在一起哈，你钉在一起就很好找的啊，把它钉在一份啊，钉在一份。205，找到吗 ？OK， 那这是导师的性空学探源。那下一页呢，就是空之探究。你看到两本书，其实导师叙述的呢大意相同，但是发挥的有一点不同。205页这边是早期的性空学探源，比较早期的著作啊。比较晚期的是空之探究。星空学探源这里呢，导师提到说，菩提道有需要空。这里的菩提道，导师说不一定是大圣经所讲的，因为从四阿含到声闻学派都共同承认有菩提道，因为佛是由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而成的，所以经论只要提到菩提道，都是表现出菩萨对于空的特殊意义。那底下呢，导师就举了阿含经、中阿含小空经，佛陀说阿难我多行空，所以大家把那个我多行空画起来。下一部经增益阿含马王品，这里提到得空三昧便能成就无上菩提，你把空三昧圈起来。所以在阿含里面，导师说空义跟修菩提道，就是菩萨道，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好，下一段刮胡 B， 为什么菩萨要多行空？多行空就是中阿含的小空经，有没有？得空三昧就是增益阿含的马王品，有没有？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呢？瑜伽师地论卷90在注解小空经的时候呢，这样提到，世尊于往昔修习菩萨行位的时候呢，多修空住，你把这个多修空住画起来，故能速证无上菩提，所以能够快速的证得无上菩提，非如理思维无常苦住，它跟思维无常苦的方法有一点不同，是故经者多依空住。那底下呢，就是白话解释啊。这里的菩萨住空跟声闻住在无常苦有一点不同，虽然它只是一句话，却很重要。世尊平常对声闻弟子说呢，都是以出离心为出发点，常常说无常苦无我啊。弟子所修的都是不净观等等，对于现实人间有非常浓厚的厌离的气味，那怎么能够修菩萨行呢？所以下一段。菩萨行是什么呢？导师说菩萨必须具备不舍有情，常在生死度众生，修福修慧，最后无私自悟。那这一种一人处事万人蒙庆的大气魄，才能升为菩萨。假使他跟声闻一样，怎么能够成就佛菩提呢？所以必须要多住于空，所以多住于空，这个就是关键字啊。后代的大圣经重于空的思想啊，其实他们的就是根源于佛教的根本阿含啊，根本思想。原始圣典佛陀早已经充分的注意到了。 原始圣典的注解者，注解者就是瑜伽师地论的，那佛陀在原始圣典早已经有表达过了。好，下一段，菩萨要常在世间度众生，自己必须养成不受世间杂染外尘境界所转入于污泥而不染的能力。所以你看这句话很长的，自己必须养成什么能力，就是中间那一段啊，不受世间杂染外尘境界所转入于污泥而不染的能力啊，所以要养成这样的能力就是空。所以你把空圈起来哈。杂含说空三昧是在无相无所有两种三昧之前，是在未体证真实理性之前的修行方法。就是说三昧 啊导师这里没有举出什么经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说杂含说空三昧是无相无所有三昧。导师的空知探究啊，这本书56-60啊，就是引这一部经，杂含80经。那这一部经，它就是很明显的讲说，空三昧具足之后，才能升起后面的无所有，是吗？它是什么？无相，无相跟无所有。OK， 无相。还有无所有啊，两种三昧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三昧啊。那这一里的空三昧呢，导师说这个就是在修后面的前，就是在之前啊，他说你在修这三昧之前啊，他这个是在前面修的。所以这里的空住或者是空三昧，导师在空知探究这边解释呢，就是要有应该是解释无我啊，空或者是无我的证见啊。要这一些空跟无我的证见之后，我们才修无相无所有三昧。所以导师在性空学探言这一段就说，空三昧是行菩萨道啊最前面要具备的这一种能力啊，就是啊处于污泥而不染啊，就是在行住坐卧啊在面对众生的时候，那、啊、对境界对人事物不能染着，这种能力在经典称为空住。就是空无我的证见，有了这样子的证见，你在实践更深的无相三昧、无所有三昧就没有问题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其实是站在杂含80经讲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资料最后一行啊，最后一段哈、啊。菩萨多修空住，无碍自在，不随世转哈、啊，不随世间转啊。所以多多能够利益众生，就好像增压函所提到的寄送啊，这个寄送非常有名哈、啊，就是增压函经，你一打开增压函经最前面，它有一段寄送才进入第一部经，这个寄送里面的后面几句就是这个，诸法甚深论空理，空理就是空的道理啊，甚深的空义，难明难了不可观。对一般凡夫来说是非常难理解的啊！将来后进怀狐疑啊，就是孤疑啊。后进就是后来的人啊，啊，后来的学佛人，如果怀了这样子的一种疑惑啊，啊，到底能不能修呢？啊，那此菩萨德不应弃，菩萨德就是菩萨的这种修行的德行。就是要修空义，空的道理啊，不应该舍弃啊。 那这个是有理论可据的啊。这已显露出声闻道的无常为主以外，别有菩萨道以空为门的深意。所以《增压含经》被称为引发大圣思想最多的一部阿含《增压含经》啊。改天大家有机会上到《增压含经》，你就知道了啊。希望慧日讲堂改天有因缘可以开啊。可能要等到 N 年以后，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杂含就那么慢了啊，嗯。OK， 我们来看这个后面啊，206页啊，补充资料啊。那星空学探言最后 一句话呢，导师提到说，一切佛法都向着空意进展发展，而空意又都趋向于菩萨法。这个是理论必然的结果啊，就是因为佛陀本身是修空住的啊，修空三昧的，而成就无上菩提，所以这一个一定会引申后来菩萨思想的开发啊，空的思想在般若经等等不断的阐扬的道理啊，根源所在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看导师的著作呢，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导师其实不断的是帮忙，也不能说帮忙啊，他就是不断的把这种啊原始佛教的经典啊，有阐述大圣的这一种根源性的啊，就是表达出来，让大圣的思想有这个阿含为基础这样啊。否则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基础不稳啊。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明显的说佛是修无上菩提而快速成佛的，这个就是非常有力的啊论证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本书，就是空之探究。空之探究，空之探究这一段呢，在注解上座禅空三昧这一段，导师引了资料更加的丰富啊，比较晚年的著作嘛啊。空住是佛教初期，在佛教初期是被尊重的禅慧。禅慧这两个字是很特殊的语词啊，就是禅有禅有慧，就是有定有观的一种修行方法。有看到禅慧这两个字吗？有哈，你把它圈起来。所以空三昧呢，导师是认为它是禅慧，就是有止有观的修行方法啊，就是如杂含这里提到说，舍利佛说我入圣林中修空三昧啊，这个称为上座禅。那对应的巴利经就是中部的起时清净经啊，起时清净经。起时清净经呢，舍利佛说我今多住空住。佛赞叹说空住就是大人住。我们杂含是上座禅，巴利的中部呢称为大人住，这个大人当然就是上座了，尊圣者，非常尊贵的人。有时候大人呢，霸大人觉经，那个大人就是指佛，有没有？霸大人觉经，这个就是指佛哈。好，下一段，这个是经的经典的记载。那论点的记载呢，这里就提到说上座被尊为尊者，瑜伽师地论呢称为什么？尊圣空住。尊圣就是非常尊贵的人啊，非常殊胜的人所修的啊。尊圣空住表示了在一切禅会中空住是伟大可尊崇的。那佛灭百年，在第二次劫集700劫集的时候呢，有一位长老叫做一切趣，他也是多修空住啊。一切趣是他的名字哦，啊，他的名字。那这是论点的记载。那律点的记载呢，导师说分别说部的律点称他为大人三昧，有部的十诵律称为上三昧行。可见空住在经历论呢都是非常受到重视的啊。 好，我们看刮胡 B， 舍利佛尊者还有一切趣尊者都是修空住的，但是他们都比较倾向于静坐的当中在修。但是佛对舍利佛说，要修这个上座禅啊，要在处入往来起时，就是行住坐卧的时候观察，看自己有没有正思维啊，眼见色意知法有没有爱念懒着。第一个，如果有爱念懒着，那就赶快要断除这些恶不善法，精进修学。第二，如果没有爱念懒着，那就保持喜乐善根。这可见修习空住不只是在静坐，更要应用到日常生活，安住于远离爱念的清净。所以我们大圣有很多思想啊，提到说我们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有没有啊？我们在帮助别人啊，在做回收啊，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你要保持这种没有执着。哎，你看这种大圣思想其实它是有根源的、哦、就是类似这些杂含经啊。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人找到这些经文，没有人跟我们解释这些经文跟现在修行的一些连结、啊、所以我们就很难知道说它是有根据的、啊、好，再来我们看小节，离去爱念懒着是空，没有爱念懒着的清净的境界也是空。所以空表示什么呢？离爱懒而清净的境界。所以空就是表示离爱懒而清净的境界、啊、那这一段你可以看得出来说，空知探究导师没有把它连接到菩萨道去的，没有，对不对？他只有阿含讲阿含，他没有连接到菩萨道，但是在性空学探研导师就有把它连接到菩萨道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是在不同的文脉、啊、有时候解释就可以不一样啊。如果按照这个经典来看，舍利佛这个阿罗汉呢，他们也有修空住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有能力修的啊，不是只有菩萨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，空三昧声闻可以修，菩萨也可以修。那不同的在哪里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不同在哪里？不同在哪里？一个在静坐，一个在行住坐卧，是吗？不是，因为舍利，因为佛陀跟舍利佛说，在行住坐卧也可以修空三昧，意思说阿罗汉也可以啊。如果阿罗汉不可以，佛陀跟他开示干嘛？佛陀只是教他说，你在日常生活更要去运用它而已、啊、所以阿罗汉也可以。如果按照这样推理的话，阿罗汉也可以空三昧才对，只是不一样的就是悲愿度众生不一样，生生世世度众生的悲愿不一样，菩萨跟阿罗汉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说从空三昧的这一种观照的能力来说，我觉得是一样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说空性见呢，这一种是共三圣的般若波罗蜜，不共的其实是大悲心啊，大悲心这一个是悲愿力，这个是最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分辨一下啊。当然呢，如果你按照大智度论来说，它有时候按照大圣经的这一种殊胜来说，有时候它也会说有共三圣的般若，还有菩萨不共的般若啊，它也要去这样分啊。但是真正来说，其实应该从阿含来看的话，智慧是非常啊相当的，就是菩萨跟声闻的智慧是非常相当的。只是悲愿不同、啊、好，那这个就是二三六经。我们回到书本，我们看下一经啊，二三七经，在书本的194了啊，我们直接看194。194这一部经就很简单的啦啊，就是佛在毗舍离吧啊，194。有一位长者称为玉居，玉这个是举坛的举， 曲弹啊，曲啊，鱼曲什么楼啊，这个居士名字，他去找佛陀啊，他去找佛陀，然后跟佛陀说什么叫做见法涅槃啊，什么是不得见法涅槃，那佛陀就跟他解释了。大家直接看第四行哈，若比丘眼视于色，不爱乐染着。如果比丘眼睛、眼根啊，对色境产生认识的时候呢，没有爱乐染着，不依于有漏事，不触、不取、不执着。啊，这个就名为见法波涅槃，见法涅槃。啊，如果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呢，如果有爱乐染着，就可不得见法涅槃，就是这样而已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这部经很简单的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经，二三八经。那二三八经呢，我们也是很简单的啊。你看啊，佛跟比丘说啊。世尊啊，有一位比丘呢，有一位比丘跑来找佛陀说：“何因何缘眼缘眼识生？何因何缘而鼻识生，意识生？”佛告比丘：“眼因缘色，眼识生。”我问大家：“眼因缘色，眼识生，要怎么解释？”根因境而生眼识。我跟你讲哈，我们读这个古文哈，有时候你要加一些字在里面，因为你们是用它的义理来跟我讲，对不对？ 你们刚才解释的就是意思是这样子，没有错的。但是我们读古文哈，你要加字在这句话里面哈，你看怎么加哈。眼根因为，你看哦，眼根因为缘于色，缘于色境，然后呢，眼视则生，这样。这古文哈，大家要学习自己加字进去啊。你因为巴利文其实它是有这样的一种关系。介词哦，它有表达，但是中文古文它很省略啊，所以你要这样：眼根因为缘于色境，眼视则生。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就你读古文，有时候自己要去，这个不是叫联想哦，这个是叫做你如果知道它的文意，你就可以加这个字进去，是没有错的哦啊。如果你不加上去，有时候你看哦，眼因缘色，你是因缘是一个词呢，还是一个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这个书本呢，你要这样写哈，眼因为缘于色，眼视则生。好，你看下一句哦，所以者何？若眼视生，一切眼以色。为因缘故，一切眼根以色境为因缘故，所以眼视得生，这样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你们在听录音了，我已经念很多遍了啊。那其他的耳鼻舌身意，耳鼻舌身意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啊。OK， 好，再来我们看239经，后面这两部经都很短哈，但是很有意思的。这部经佛跟比丘们说。什么叫做解锁系法？大家要圈起来，因为常常会出现的，待会后面。解锁系法，解就是烦恼，解烦恼所系缚的法。然后下一个，解法，解法就是烦恼了， 所以你看到、哦、他佛陀解释说什么叫做解锁戏法，眼色耳声，这个就十二入咯、啊、十二处，这个就是解锁戏法。就烦恼绑的对象呢，它都是绑我们的根对境，这个它不是绑什么东西哦，它就是绑着我们的根境，根跟境就是十二处啊。解锁戏法，那什么叫解法呢？欲贪贪嗔痴啦，哈，它举一个而已，所以烦恼就是欲贪。所以呢，一般我们讲说，你看到、哦、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，它是这样。你如果只有看这样子、哦、你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的、哦、你知道吗？六根还有境界，十二处嘛，哈，六根跟境界中间会连接绑着的，这个称为解锁戏法。本来这个我们的六根跟外面的境界是不一定连接的嘛，但是会连接在一起，就是烦恼产生的地方，所以叫解锁戏法。烦恼产生的地方在中间，这个在中间这个连接，那中间这个连接是什么呢？结是什么呢？他说是烦恼。所以我们会产生烦恼，都是因为根对境，所以烦恼就是从这一边产生。这一条绳子呢，就是烦恼会出现的地方啊。烦恼不会出现在别的，都是出现在我们的六根对境界啊。我们不只是对人哦，我们对非友情也是会哦。比如说你走路不小心踢到这个桌子，你也会在那里骂，你知道吗？你啊，踢到石头，你也在那里骂。这个就是你的身跟触啊啊，那你会让烦恼产生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因缘具足了嘛啊，所以我们的欲贪嗔恚愚痴就有升起的所缘了。烦恼它是不会系缚无情物的啦哈、啊，它会因它而起，但是它比较就是会系缚的，就是我们六根啊，对六境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根对境这个过程里面呢、啊，有保持如理作意啊，其实烦恼它就没有办法连结了啊，没有办法产生。那也换句话说，我们所以有一些人说六根门中好修行，有听过吗？其实这些话、哦、我觉得很多古德的话他们都出自经典，但他们可能传承下来、哦、他们也不知道出处在哪里、啊、叫他们来读杂含经、啊、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经、哦、二四零经。佛跟比丘们说，所取法、啊、所取的法就是十二处眼色啊，然后取法呢，取着的法啊，取法就是欲贪，跟上面一部经一样样，对不对？相应部的翻译呢，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、啊。所取法啊，相应部庄春江老师的翻译呢，他说是与执取有关的法，跟执取有关的法。执取就是烦恼嘛，哈，贪嗔痴、欲贪，那跟执取有关的法就是六根对六境。那解锁戏法呢？上面那一经哈，庄春江老师的翻译呢，解锁戏法就是会被解戏缚的诸法，会被烦恼戏缚的法。烦恼它会系缚，就是根对境，烦恼就会把它绑着啊。所以你看我们绑着，我跟你讲哦，前面五根其实还好处理哦，前面五根我们只要避开所缘就好了呗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意根对法尘哈、哦， 意对法意根，没有所缘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想那个人想到睡不着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没有想过这样吗？我们睡不着、哦、通常都是一件事情，或者是哎，我们对这个人不晓得是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，想想想，整个晚上都睡不着。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你说哎呀，这个这么小的事，为什么一直想？他就是睡不着哦，他就是让你睡不着。所以这个意跟法、啊、我们这个意识啊，它让我们产生的烦恼是无形的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呢、啊，学佛虽然很久啊，修行很久啊，但是内心也不快乐，就是这种意识啊，我们的意念当中呢，太多杂乱，自己没有办法清除它。所以我们虽然是表面上有用功啊，清净三宝啊，有参加法会共修啊啊，但是内心里面的这一些贪嗔痴没有办法去除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心开意解的我啊。50岁看起来像80岁啊，这个就是你没有心开意解，就皱纹就比较多咯啊，这个就是要自己要去解开的啦啊，别人是帮不到我们的。龙树菩萨在《大智度论》卷10啊，应该是卷10啊，他有一个很好的譬喻，他是用中观的角度来讲。他说这个解锁戏法就好像我们的眼根，比如说了哈，我讨厌这个人，我讨厌 A 啊，所以我眼根对到这个色境的时候啊，别的色境我不会去绑着的。但是这个人因为我就是对他有不满，所以我就绳子呢就会绑着彼此的这一种连结、哦、我就是对他不客气，然后不礼貌，这个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人、啊、我的眼根或者是我的意根、啊、就是绑着这个烦恼，就对他产生这个嗔心怨恨。那绑着这个，因为要对这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怨恨，是我们自己去绑的嘛，不是别人帮我们绑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当然啦，这个人很可恶啦，对不对、哦、他对你造成伤害，你讨厌他，但是会绑在我们的心、哦、是我们自己绑的。所以龙树菩萨说，这个结呢是你结的，所以呢你要松开这个结，也是只有你才可以松开。因为你绑起这个结跟解开这个结都是同一条绳子，看你要绑还是要松开，都是同一个绳子。他是不是用中观的角度来告诉你说，其实我们烦恼它是无自性的，它不会一直住在你的内心的，是你欢迎它来住我，你养着它，养到它肥肥胖胖作为你的徒弟跟你一起共住啊所以你看我们众生、哦、如果按照这些阿含经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们的烦恼都是自找的、啊、所以要让自己快乐一点、啊嗯、学佛之后的人、啊、应该要让自己快乐一点。论师呢，阿毗达摩有非常多的开导开示呢，跟这些都有关。像我很喜欢讲一个，就是大毗婆沙论还有俱舍论讲的，他说我们烦恼产生啊有3种力啊，我常常在讲啊，你们有印象吗？3种力会让我们烦恼产生，一个就是随眠力啊，第二呢就是境界力，第三就是加行力。第一个呢就是随眠力，随眠就是我们的烦恼的种子啊，哈，烦恼的种子，随眠力。第二呢，就是境界力。其实这两个加起来呢，就是根还有境嘛，哈。因为根它是不会升起烦恼的，都是因为我们六根里面的随眠种子才会产生烦恼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它是一样的啊，还有第三个是加行力。所以阿毗达摩呢用这个来表达，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离开经典的，所以他说内在的 啊，内在的就是第一个咯，啊，随眠力。第二个就是外在的，就境界力。这两个它不一定会连接的哦，会连接就是我们的加行力，他说就是我们的加行力，中间的这个中间的因缘就是加行力。那我大家不要把它想到说这一种，当然啊，因为它这里用的是随眠嘛，哈，就是烦恼的种子。但是如果是像阿含经，它这里是用根嘛，哈，它这里是用根，这里是用境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是用什么？结，用结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取嘛，啊，根、境跟结。如果是照阿含经来看，它比较广义，广义一点，就是它不是只有杂染的。因为阿毗达摩这一个它这个方式呢，它是内在还有烦恼的种子，外在的境界出现，所以我如果不如理思维，我就会贪欲出现，这样可以吗？因为我的烦恼种子还在嘛，那我看到这个美好的境界，所以我又不如理思维，我的烦恼就产生。所以他说烦恼产生有三种力，啊，阿毗达摩说烦恼产生有三种力，啊，有这三种力。所以他是站在杂染来说的。但是如果是按照阿含经，这个是阿含经嘛，哈，这三个是阿含经的说法，啊，这个是阿含经的说法。如果是我们杂阿含经的话呢，当然啦，如果是说你按照这个啊结结来看的话，哦，它也是属于杂染的，哦，对不对？也是属于杂染，阿含也是杂染，阿毗达摩的也是杂染。它是阿含是比较放在加行力来讲，哈，跟境。所以他这个角度感觉上跟阿含经有一点点不同，哈，阿含经这个是根嘛，哈，这个是根，这个是境，啊，这个是结，对不对，啊，阿含经是这样，嗯。那我要讲的这一个关系呢，啊，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关系，它这一个关系呢，它不一定是只用在杂染的，哦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不要把它放成结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了哈，我用眼根取这个境界，比如说我观察我的敬爱的人母亲啊，那我如果如理思维，我散播慈爱给他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你修慈心观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的眼根对境界的时候，如果我如理思维，诶，我在这个内外中这个过程里面是增长善法的。但是如果我不如理思维，就是增长恶法了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我们其实在修行的过程啊，这些 理论啊，其实我们如果深刻去思维它，其实它都可以用在两边啊，哈，你可以用在杂染边，也可以用在清净边啊。如果清净边它就不是结啊，不是结法，也不是啊欲贪啊嗔恚愚痴了啊，也不是啊。OK， 那这个就是这一两部经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241经。241经也蛮长的哈，我们大概先讲一些重点哈。这部经是佛陀跟比丘们说，愚痴无闻凡夫，宁可以火烧热铜铸。这个铜它是读铊还是铸啊？铸哈，这个铸呢，我去查字典，它是筷子哦，筷子，铜的筷子啊。但是我们的藏经里面其实不是这个词，这个是这个编者他自己修改的。原本的你去查汇编，他是用铜筹啊， 也是那一个竹字头，但是它是下面是一个兽，就是筹啊，筹备的筹啊，同筹。那如果按照原来的字的话，它是铜币，铜币啊，就是类似那个钱币这样，烧热的钱币来烫伤自己的眼睛。那如果是这个铜柱的话，就筷子的话，就是也是可以烫伤眼睛啦，因为反正都是铜做的嘛，啊。他说啊，宁可用这个火烧的铜币来烫伤自己的眼目啊，令其炽然，也不要呢用眼视取于色相，取于随行好，就也不要让这个眼视啊啊去执着色相还有随行好，因为呢取色相取随行好会堕恶道，会堕恶趣，如沉铁丸哦，啊，就是如铁丸沉下去吧，是吗？啊 ，OK， 那这个就是第一段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再继续好了啊，我们休息一下。